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3:1-17。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我读单数节，会众请读双数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能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
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西结书36:25-26，耶和华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今天是我们华人农历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天。
今天是华人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我要在这个地方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记得在去年10月的时候，我也在这个地方祝大家新年快乐。
记得在去年11月时候，我都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还记得为什么吗？
还记得为什么吗？
那个时候是我们教会年的开始。
那时候是教会年的开始。
每年的感恩节以后。
每年的感恩节之后。
圣诞节的4个礼拜以前。
圣诞节前面4个礼拜。
就是每年的教会年的开始。
就是每年的教会年的开始。
那教会年呢，是围绕到耶稣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和他的再来。
教会年是围绕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
再来。再来。那1月呢，我又在这个地方祝大家是阳历的新年快乐。
1月份我又在这里祝大家阳历的新年快乐。
今天是祝大家农历的新年快乐。
今天是祝大家农历的新年快乐。
有时候觉得当地的这个老外有点可怜啊。
有时觉得当地的老外 真系有啲可怜。
他们只有一个新年，
佢哋只有一个新年。
啊，如果信主的话，最多有两个。
如果信主嘅话，最多就系得两个。
我们华人基督徒最有福，
而我哋华人基督徒咧就最有福啦。
我们每年都有三个新年，
我哋每一年都有三个新年，
有教会年，有农历年，有阳历年，
有教会年、农历年同埋新年。
那每年呢都有三个新的开始，
每年都有三个新的开始。
今天我们的讲道呢是讲到重生跟永生。
今天我们讲到是讲到重生和永生，
那这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新的开始，
这个是一个更加重要的新的开始。
所以在今天这个农历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天，
所以在这个农历新年的第一个礼拜日，
我们就一起来更多的了解重生跟永生，
我们一起更多地了解重生和永生，
来继续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
再继续更多认识我们的主。
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期间，
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
那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他很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是 born again Christian， 就是重生的基督徒。
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他多次讲自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或者说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或者是讲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那这几乎成为他当年竞选的一个这个形象或者一个标志之一哈。
几乎是成为他当时竞选的形象和标志之一。
据说当年很多的美国人是因着吉米卡特的竞选呢才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据说当时很多美国人是通过吉米卡特先第一次听到这个意念。
那从那以后呢，美国的好多的报纸呢就向大家解释什么叫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从那时候开始，美国很多的媒体报纸就会 重复地解释什么叫重生得救。
那我们今天的讲到经文哈，我们刚才读过的就频频被引用。
今天所讲到的经文就会频频地被引用。
因为这个说法呢就出自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的一句话。
这个讲法就是出自约翰福音三章耶稣讲的一句话。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那我们再继续讲以前，先我们再把这段经文读一遍。
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
有一个法利
赛
人
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当我们看到一个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有一天晚上来找到耶稣，
我们看到一个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有一晚黑来找耶稣。
那这个人不是一般的犹太人，
这个人不是一般的犹太人，
他其实是这个犹太人当时的最高法院，他们叫犹太公会里面的一个官员。
他是一个最高的官，在犹太人当中是犹太公会里面的一个官。
那这里也特别提到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这个特别提到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那根据使徒行传26章5节保罗自己的介绍，
根据使徒行传保罗的介绍，
法利赛人呢是当时全以色列最严谨的一个教派。
法利赛人是全以色列最严谨的一个教派。
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法利赛人可能就是使徒保罗哈。
我们最熟悉的法利赛人呢可能就是使徒保罗了。
那法利赛人不单熟悉旧约圣经的律法，
法利赛人不单止熟悉旧约的圣经律法，
他们也非常严谨的要去遵守，
他们非常严谨地去遵守，
为了不触犯任何一条法律，
为了不触犯任何一条法律，
他们甚至在上帝颁发的这个律法之外呢，在另外添了很多自己自创的一些律法，
甚至他在上帝颁布的律法中再加了一些他自己所创的律法，
这样可以把这个保护圈能够扩大一些，
这样可以扩大个保护圈，
可能更保险
或者更保险。
可惜的是很多法利赛人只是把遵循律法当作是 这个近前表现的一个成绩单。
当时法利赛人可能当遵守律法，只是当一个成绩单来看。
啊，以为死守律法就一定可以得救。
以为死守律法就可以得救。
他们看重遵守律法的外在表现。
他们看重了遵守律法的外在表现。
但忽略了律法的精义。
忽略了律法的精义。
就是说律法其实要让人跟上帝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其实律法就是 要让人跟上帝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
他们也不明白上帝要借着律法要给人传达的真正的心意是什么。
他们不明白上帝通过律法要传递给人的真正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他们也不能够接受其实圣经早就应许给他们救主。
所以他们不会接受圣经所应许的救主。
包括真正得救的方法。
包括真正得救的方法。
也就是这样的原因。
也都是这样的原因。
即便在很多的神迹奇事面前。
在很多神迹奇事的面前，
法利赛人也不能够承认，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要等的救主弥赛亚。
法利赛人不会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救主。
我们熟悉福音书的弟兄姐妹就知道，
熟悉福音书的弟兄姐妹都会知道，
这些法利赛人或犹太人经常找各种理由来刁难耶稣。
法利赛人经常找各种的理由来刁难耶稣，
甚至到最后想要除掉耶稣，
甚至想除了耶稣。
当然在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想要更多认识耶稣的人，
但在他们当中也都有很多人想认识耶稣。
尼哥底母就是其中之一。
尼哥底母就是其中一个。
那这一天尼哥底母找到耶稣，
在这一天尼哥底母找到耶稣，
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
他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我的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的同在是无人能行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不是上帝同在，没人可以行得到。
那尼哥底母称主耶稣是拉比，
尼哥底母称主耶稣是拉比，
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
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
那通过看到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
通过看到主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
尼哥底母认为包括耶稣很多教导了，
尼哥底母认为包括耶稣很多的教导，
他认为耶稣是从上帝那个地方来做师父的。
他认为耶稣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
就是一位老师，
是一位老师。
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是来做老师的吗？
大家认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这个是做老师吗？
他不是，至少说不是主要是来做老师做师傅的。
他主要不是来做老师做师傅的。
他不是来教人的。
他不是来教人的。
他是来救人的。
他是来救人的。
他要给人的不是更多的知识，
他要来给人的不是更多的知识，
而是永恒的生命，
也是永恒的生命。
他要帮助人，用这边话就是要进到上帝的国里面去。
他要帮助人，就是用这个话来讲，就是入到上帝的国里面。
所以耶稣回答尼哥底母是一针见血或者直截了当。
所以耶稣回答尼哥底母是一针见血。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我实实在在咁话俾你听，人若果唔重生，就唔可以见上帝国。
作为一个法利赛人，
作为一个法利赛人，
尼哥底母相信的是，
尼哥底母相信嘅系
靠着严格的去遵守律法，
靠住严格咁遵行律法。
那在末日复活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到上帝的国里面去。
喺末日复活嘅时候，佢哋就可以直接咁进入上帝嘅国。
啊，这种对上帝的律法和救恩的误解，
佢哋对上帝律法嘅误解，
就让法利赛人可以说是为自己他们创造了一套得救的方法。
法利赛人为自己创造了一套得救的方法，
就是只要守全了律法就可以得救，
就是只要守住全能的律法就可以得救。
但谁可以完全遵守律法呢？
但是谁可以完全地遵守律法呢？
刚才我们在真理班的时候还刚刚讲到十诫，
刚刚我在真理班里刚刚先讲到十诫，
也讲到一段经文，
讲到提到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一下。
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在犯众条。所以任何人，
所以任何人，
哪怕守全了律法，
哪怕是守全能的律法，
或者说想去守全律法，
或者想去守全律法，
只要在一条上失败，
但只要在一条上失败，
那就是全盘皆输，
就是全盘皆输。
这或许也是尼哥底母感到困惑的原因，
这个或者又是尼哥底母感到困惑的一点，
因为他如果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
如果他诚实地来到上帝面前，
他知道靠自己根本不可能去遵守所有的律法，
他知道靠自己根本不可以靠去遵守所有律法，
他就没有能够进到上帝的国里面的确据，
他就没有进入上帝国的确据。
而主耶稣给他指明的一条进到上帝国的唯一的道路啊，就是说你要重生。
而主耶稣给他讲出来唯一的道路就是你要重生。
主耶稣说，我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可以进上帝的国。
那重生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双关语。
重生在这里是一个双关语。
特别是重字哈，重生呢就是再出生的意思。
重生就是重再出生的意思。
但它的原文不管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从上头生的。
它原文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从上头生的，
是从天上来的，
从天上来的，
从上帝那个地方生的，
从上帝那个地方来的。
但尼哥底母显然他以为耶稣是要他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
但显然尼哥底母是觉得他要从妈妈的肚里面再来生一次，
所以听得他是一头雾水，怎么可能？
所以听到他一头雾水，不知道为什么。
那人都已经老了，但是 他自己说的，怎么可能再生一次？
他说人都老了，就怎可能再生一次呢？
所以接下来耶稣就为他解释什么叫做重生。
所以接下来耶稣解释跟他说是怎为之重生。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声音，
就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耶稣在这里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怎可以进上帝的国。
这句话里面的水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至少有两三种的解释。
这句话里面的水是什么意思呢？最少有两三种解释。
所以说很确切的说是什么意思是很难讲，
所以讲好确切咁讲系咩意思好难讲。
但我们可以说，从圣经其他讲到这个灵跟水的圣灵跟水的经文来帮助我们理解。
我哋从其他圣经中提到水同埋灵嘅一齐理解下。
那在刚才我们读的本周箴言以西结书就是这么一段经文。
你刚才每周箴言读的以西结书就是讲到，
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两遍了，
我们刚刚读了两次，
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
从经文里面就知道，
上帝不单是要用清水，用水来洁净我们，
上帝不单只用清水来洁净我们，
他还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
他们还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
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来更新我们，
来更新我们，
来让我们有一颗新的心，
使我们有一颗新的心。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意思，
有些解经家就说这个就是在说我们讲的信而受洗，
有些解经家就是讲我们所讲的信而受洗，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包括并且领受圣灵这件事情，
包括领受圣灵这件事。
就像使徒行传这里面讲的一段话，我们
就好像使徒行传讲的一段话，我们一起读一下。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而我们受洗呢，
我哋受洗
就是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
就系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
也同复活，
同复活。
那我们在罗马书有一段这样说，
罗马书有一段系咁样讲，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我哋借着洗礼归于死，
和他一同埋葬，
同佢一齐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原系叫我哋一举一动有新生嘅样式，
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
好似基督藉住父嘅荣耀从死里复活。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复活。
那这就是对从水跟圣灵生的，也是对重生的一种的解释。
这个就是对从水和圣灵生的，也是重生的一种解释。
但不管是对当年的尼哥底母，
但不管是对当年的尼哥底母，
还是对今天的我们。
或者是对今日的我，
这其实都不是太容易明白的事情。
其实都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事，
因为圣灵所做的事情是我们看不见的，
因为圣灵所做的事是我们看不见的，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脑袋去理解的。很多时候
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脑袋去 明白，
我们可能只能去观察去体会，
我们或者可以只能去观察去体会。
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又用了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来引导我们，
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用一个可以看见的例子来跟我们解释。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红色的部分哈。
红色的部分，
耶稣说：“
风
随
着
意
思
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从圣经的原文呢，这个风又是一个双关语。
从圣经的原文，风也都是一个双关词。
因为这个风这个字本身，它也有这个灵魂的灵的意思。
因为这个风的意思，原身有一个灵魂的灵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不见风。
虽然我们看不到风，
但可以听见风的声音。
但可以听到风声。
我们可以看见树在动，云在动。
我们可以看到树在摇摆，云在飘，
我们就知道有风，
我们就知道有风。
大概两个礼拜前，
大概两个礼拜之前，
我在 教会外面那个楼道里面看到一块玻璃碎了。
我在教会楼道那里看到一块玻璃碎了，
幸亏没有掉下去砸到人哈，
好彩没砸到人。
那我一下就想到肯定是被风吹的，
我一下子就想到肯定是被风吹甩了。
因为那段时间大概两个多星期以前，你们记得刮大风刮了好几天。
因为大家记得两个礼拜前是刮大风，
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风了，
虽然那时候已经没了风，
我也不知道风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都不知道风是几时来
的，风是怎么停的，
几时停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但我看见地上破掉的玻璃呢，我就想起几天前的风。
但我看见地下的玻璃，我就想起几天前的风。
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
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
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
就好像我们看不见风一样，
就好像我们看不见风。
但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对人的影响，
但是你可以看到圣灵给人的影响。
圣灵就是上帝的灵，
圣灵就是上帝的灵，
它是可以让人重生，
它是可以使人重生，
可以把一个人彻底的改变，
可以把一个人彻底地改变，
让一个人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可以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当我们认罪悔改，
当我们认罪悔改，
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
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
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重生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我们就重生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的，
好似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
起读下。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两周前讲到当中提到的一个被主改变的一个酒鬼。
大家或者记得我们在两个星期前讲到提到一个酒鬼。
这个是我在网上随便找的照片。
这个是网上随便找的照片。
但这个故事本身是真实的。
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那是当大家还记得我说那是无可救药的一个酒鬼。
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一个酒鬼。
他酗酒 家徒四壁是吧？卖了很多东西去买酒。
佢饮酒成瘾，卖咗好多家产都去饮酒。
这样的人居然有一天信主。
咁嘅人居然有一天信咗主。
他不信主的那些同伴就想要他放弃信仰。
佢唔信主嘅一啲同伴就想佢放弃信仰，
还嘲笑他，
仲嘲笑佢。
还记得他们怎么对他说的吗？
记唔记得当时佢系点讲？
像你这样一个有见识的人。
佢好似你一个咁有见识嘅人，
一定不会相信圣经里面讲的神迹，
肯定唔会相信圣经里边讲嘅神迹。
比如说，你应该不会相信你信的那个耶稣讲的真，他真是能够把水变成酒吗？
我谂你应该唔会相信耶稣讲可以把水变成酒嘅故事吧？
这个从酗酒到信主的人，
这个从饮酒成瘾到信主嘅，
到重生得救的人，
从到重生得救的人，
他怎么回答？
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耶稣有没有把水变成酒？我不知道。
他说耶稣有没有将水变成酒？
不过在我的家里面呢？
不过在我家里面呢？
我已经看见，
我已经看到了。
耶稣把酒变成了家具。
耶稣把酒变成了家具。
我用 ChatGPT 生成了，我把这段生成，他还给他了一个老婆一个孩子。
生成了一套。
但意思大家是知道，
意思大家都懂。
上帝把一个酒鬼的生命彻底改变，
上帝把一个酒鬼的生命彻底咁改变。
在我们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见证。
在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类似的见证。
有人靠着主戒了烟，
有人靠着主戒了烟，
有人靠着主戒了赌，
有人靠着耶稣戒了赌，
有人靠着主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变化，
有人靠着主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变化。
可能以前随便发脾气讲话口无遮拦的，
或者之前是随便发脾气口无遮拦，
今天变化很大，
今天就变化很大。
也有些夫妻的关系以前很紧张，现在和好如初。
有很多夫妻关系之前是很紧张，现在和好如初。
那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
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
他让一个人重生得救，脱胎换骨。
他使一个人重生得救，脱胎换骨。
不但是可以改掉以前的老毛病，
不单止改了以前的坏习惯，
能够胜过罪的捆绑，
胜过罪的捆绑，
甚至胜过这个世俗的很多扭曲的价值观。
甚至胜过世上很多扭曲的价值观，
胜过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难处，
胜过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难处。
但更重要的是，
但更重要的是，
他让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
可以让人进到上帝的国那里，
使让人入到上帝的国。
对于尼哥底母来说，
对于尼哥底母来说，
这是难以想象的，
这个是难以想象的。
他很感叹，
佢好感叹，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点解会有咁嘅事？
因为他还不认识对他讲话的这个耶稣，
因为佢唔认识同佢讲话嘅呢位耶稣。
他不知道这位就是上帝的儿子，
佢唔知道呢位就系上帝嘅儿子，
就是他一直在等的救主弥赛亚，
就系佢一直所等待嘅救主弥赛亚。
那耶稣接下来说了什么样的话来引导尼哥底母呢？
咁跟住落嚟，耶稣讲咗咩话嚟引导尼哥底母呢？
嚟引导他更多的认识重生呢？
嚟引导佢更多咁重生。
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就来读下面的几节经文。
我带着呢个问题读下面几节嘅经文。
耶稣回答说：你是
以色列
人
的先
生，还
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所说的是
我们
知道的。我们
所见
证
的
是
我们见
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
降天
降
下，
仍
旧
在
天
的
人子，
没有人升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为了帮助尼哥底母明白什么是重生，
为了帮助尼哥底母认识什么叫重生，
耶稣用了一个尼哥底母非常熟悉的例子。
耶稣用了尼哥底母非常熟悉的一个例子，
就是摩西举蛇，
就是摩西举蛇。
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尼哥底母非常熟悉的一段记载。
这个是旧约圣经尼哥底母非常熟悉的一段记载。
耶稣借着这样的例子就说，人 要重生。
耶稣借着这个例子讲人要重生，
唯一的道路就是要信靠他，
唯一的道路就是要信靠他。
那摩西举蛇呢，是今天可能有可能有第一次来教会或者刚刚来教会不久的弟兄姐妹。
摩西举蛇或者第一次来教会或者刚刚来没多久的弟兄姐妹。
那这段历史呢，是发生在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的一段事情。
这段记载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的一个故事。
他们在旷野里面呢，以色列人因为路不好走。
他在旷野当中因为
路不好走。
路不好走。
吃的也很简单。
食也都很简单。
就抱怨上帝，抱怨摩西。
就抱怨上帝，抱怨摩西。
抱怨他们为什么要领他们出埃及。
抱怨摩西为什么要领他们离开埃及呢？
于是上帝就发怒，就惩罚他们。
于是上帝就发怒惩罚他们。
让很多的火蛇火蛇喷火的时候没有见过，进到以色列人当中。
有很多火蛇喷火蛇进入以色列人当中，
去咬他们，
去侵袭他们。
那这些火蛇呢，很可能是毒蛇。
这些火蛇很可能都是毒蛇，
因为很多人被咬死。
因为很多人都会被咬死。
那以色列人一看就害怕了，马上就不抱怨了。
以色列人一看就怕了，不抱怨了。
马上开始认罪悔改。
马上就认罪悔改。
那上帝怜悯他们，就做让摩西做了一条铜蛇。
上帝怜悯他们，就叫摩西做了一条铜蛇。
挂在一根杆子上。
挂在一条竹竿上面。
凡是被咬伤的人，只要一看这条铜蛇就可以得医治。
凡是被咬伤的人，只要一睇呢条铜蛇就被医治。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都得罪了上帝。
我哋每个人都得罪咗上帝。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我哋都系有罪嘅人。
都是该受惩罚。
都系应该接受惩罚。
我们都是该死的。
我哋都该死。
我们都像当年被火蛇咬了的必死无疑的以色列人。
我哋都好似当年被蛇咬到必死无疑嘅以色列人。
因为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罗马书讲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公价就是什么？
罪的公价就是什么？
就是死，
就是死。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子主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子主耶稣，
担当了我们的罪，
担当了我们的罪，
担当了我们每一个人原本应该受的刑罚，
担当了我们每一个人原本应该要受的刑罚。
而我们需要做的呢，可以说简单的不可思议，
我们所做的就简单到不可思议，
就是信靠耶稣，
就是信靠耶稣，
就是去仰望他，
就是去仰望他，
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仰望铜蛇一样，
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仰望铜蛇一样。
只要相信主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
只要相信主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
我们就可以得救，
我们就可以得救，
我们必死无疑的生命呢，就可以重获新生，
我们必死无疑的生命就可以重获新生，
就可以得到永生，
就可以得到永生。
这又讲到我们最后的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讲到最后的两节经文，一起读一下。
上帝爱
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对之前耶稣所讲的重生的一个总结。
这两句经文可以讲是对前面耶稣解释重生的一个总结。
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这句话的原意呢，应该说上帝如此爱世人。
这句话的原意呢，是上帝如此爱世人。
所以英文为什么有个 God so loved the world？
英文有一个特别的。
他这个如此 so 不是说 so much， 不是说有爱的很多。
他这个不是讲如此话爱得很多。
如此是讲的是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讲如此是讲用这样的方式
来爱这个世人。
来爱世人。
也就是说上帝要用他的，要让他的独生子耶稣也照样被举起来这样的方式来爱人。
他是上帝要用他的独生子照样被举起来的方式去爱世人，
就是前面讲的，就像当年这个蛇被举起来一样，
就好像前面讲当年蛇被举起来一样，
看见蛇的人以色列人得医治，
看见蛇的以色列人得医治，
信靠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的也可以得永生，
信靠十字架上的耶稣都可以得拯救。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来分析来证明来理解的一个上帝为我们定的得救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不可以用理性方式来明白的上帝为我们定的得救的方法，
是超出我们的脑袋可以想象的，
是超出我们脑袋所想的，
而且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设立了就得救的方法，
而且上帝在创世之前已经设立了这个获救的方法。
我们要做的就是只需要相信这么简单，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只要是相信这么简单。
那这是以前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礼拜堂，
这个是我之前是读神学院的一个礼拜堂。
那平常礼拜天弟兄应该叫也是弟兄姐妹了，就同学们和老师们都去各自的教堂参加崇拜。
平时弟兄姐妹都会同去各自的教堂那里敬拜。
那礼拜三的上午呢，所有的老师同学呢就在这个学校的小教堂举行崇拜仪式。
礼拜三的上午所有学生老师就在这个学校的小礼堂到崇拜。
当年李牧师师母也跟我们在那儿聚会有三个月哈。
当年李牧师师母都一起在那里聚会有三个月的时间。
那我也有机会参加在当地传统信义会的崇拜当中的一些服事。
我也都有机会是参加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服事。
那其中有一项服事呢，就是要在诗班和所有在台上这个服事的同工入场的时候哈，我要走在最前面。
其中一项服事呢，就是当诗班入来之前，我会走在最前面。
我是举着十字架走在最前面，
举起十字架走在最前面。
就是当时的一个照片哈。
当时的照片在
这
里。
那这个照这个。那个是一个很沉甸甸的一个金属的十字架，
是一个很重的金属十字架，
被固定在差不多一人高的一个木杆上，
被固定在一个一人高的木棍上面。
那当我举起这个十字架走过这个教堂中间的走廊的时候，
当我举起十字架走去中间的时候，
两边的会众都会鞠躬，
两边的会众都会鞠躬，
对着十字架鞠躬，
对着十字架鞠躬，
表示对主耶稣的敬畏，
表示对主耶稣的敬畏。
所以下次诗班进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考虑哈。
所以下次诗班入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哪一位去举这个十字架。
当然举不举十字架不是最重要，
但是举不举十字架不是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进到礼拜堂有没有一颗敬畏的心，
重要是我们入到这里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
那有一天我在等待入场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等着入去的时候，
那我就把举的这个十字架就放在了地上，
我就把举起这个十字架就放在地上。
当这个触到这个地面的时候，
当触碰到地面的时候，
我一下就听到我的头上就哐哐哐的声音，
我突然听到头上面哐哐哐的响，
我抬头一看，
我抬头一看，
就是这个金色的十字架，
就是这个金色的十字架，
就在空中这样晃，
在空中那里摇下摇下。
哇，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好像是看到当年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
那一瞬间我好像看到当年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我好像看到他的这种痛苦，
好像看到他这种的痛苦，
看到他这个身上满身的血迹，
看到他满身的血，
甚至是说这个十字架最后钉上他以后被立起来的那一瞬间，
甚至是钉了他被立起身的那一刻，
他从他手脚这个钉痕的地方传来这种撕心裂肺的痛，
他从他的钉痕手和脚传出来的撕心裂肺的声音。
当时我看见那个十字架，我就想到那一幕。
当时我看到个十字架，就想起这个情景。
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
当时我眼泪就猛咁飙，
因为他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居然是为了我，
因为他当时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居然是为了我，
也为了在座的各位，
亦都是为了在座的各位，
为了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
使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
我看到那个十字架，我想到主耶稣是谁啊？
看到这个十字架，我想起主耶稣是谁？
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跟上帝在那个地方。
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跟上帝一起。
他的权柄是统管万有。
他的权柄是统管万物。
他当时在十字架上，只要一个意念，他就可以下来。
他当时如果在十字架上，只要一个命令，他就可以下来。
他只要一声令下，可以说天使天君全部都可以来瞬间除掉所有害他的人，
他只要一个令下就可以使天使 天君除去所有的恶人，
但他在十字架上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什么都没有做，
而是听从天父上帝的安排，
而是顺从天父的安排，
谦卑顺服的把自己献上，
谦卑顺服地把自己献上，
为我们所有的人做了替罪羔羊，
为我们所有的人做了替罪羔羊，
做了赎罪的祭物，
做了赎罪的祭物，
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
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
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
使所有信靠他的人得到永生，
重生是永生的开始，
重生是永生的开始，
那永生可以说是重生的延续，
永生就是重生的延续，
那所有认罪悔改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都是重生得救的人，
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受洗的人都是重生得救，
都是新造的人，
都是信靠，
都有永生，
都有永生，
所以永生不光是死了以后我们永远活着，
所以永生不是说死了之后我们永远活着，
或者说永远更确切是永远跟主同在，
或者说是永远跟主同在，
我们今天其实就已经在永生当中，
其实我们今天就已经在永生当中。
约翰福音十七章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一起读一下，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以前我跟大家提到过，
以前我们提到过，
今年讲认识主哈，我们常常提到认识的意思，
今年我们讲认识主，
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夫妻同房的时候这个亲密的关系就用了这个词，
这里讲的认识就是讲夫妻同房里面亲密的关系，
在创世纪亚当夏娃他们同房的时候就认为是亚当是 new Eve， 是知道、翻译过来是知道夏娃，
在创世纪亚当夏娃同房的时候就是讲到亚当知道夏娃，
简单说呢，认识主呢就是与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简单说认识主就是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
根据这段经文这本身就已经是永生了，
根据这个经文这个本身就是永生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所以什么意思呢，
永生不单是可以永远的活着，
永生不单只是可以永远地活着，
不单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
不单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而且是今天就可以有的一个经历，
而且是今日就可以有的一个经历，
是与主同在有更丰盛美好的新的生命，
所以与主同在有一个更丰盛美好的生命，
那我们怎么可以跟主有这样好的关系呢，
我们怎么可以先可以跟主有一个这么好的关系呢，
怎么样可以经历到这么美好的永生呢，
怎么先可以经历到这么美好的永生呢，
那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耶稣说我对 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他也说听我的话又差我来者就有永生，
他说听我话差我来者就是永生，
他很强调他的话，
他很强调他的话，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借着圣经的圣经上主的话来亲近主的时候，
当我们读圣经藉着圣经的话来亲近主的时候，
来更多认识主的时候，
来更多认识主的时候，
我们原有的生命呢就慢慢被主耶稣的生命来改变来影响，
我哋原有嘅生命就会慢慢咁俾主耶稣嘅生命嚟慢慢咁改变。
我们原有的生命呢，就慢慢的一点一点被替换了，被主耶稣的生命。
我哋嘅原有嘅生命就慢慢咁被主耶稣嘅生命替代，
就好像输血一样，
就好似输血咁样。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每天都需要主的话来更新我们。
我哋每天都需要主耶稣嘅话，
因为我们靠自己是不可能做到，
因为靠自己系冇可能做到。
我们就像当时被火蛇咬的以色列人一样嘛，
就好似当年被火蛇咬嘅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根本没有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对付我们自己的这些，比如说坏脾气。
我哋根本唔可以靠自己嘅能力对付自己嘅罪坏脾气，
对付里面的血气，
对付自己里面嘅血气，
对付各种罪的诱惑，各种的试探。
对付各种罪诱惑试探。
主耶稣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
主耶稣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
他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帮助我们，
而且主的慈爱和怜悯每天都是新的，
而且主的慈爱怜悯每天都是新的。
我们唯有靠着主，
我们唯有靠着主
才可以每天都经历大大小小的向罪死向神活的重生，
才可以经历大大小小的向罪死向主 重新复活，
可以尝到一点永生的滋味，
可以尝到一点永生的滋味。
在两千年前的那个晚上，
在两千年前的那个晚上，
尼哥底母来找到耶稣，
尼哥底母来找到耶稣，
他是希望更多的认识主，
他就是希望更多地认识主，
他的人生从此就改变，
他的人生从此得到改变。
在约翰福音后面还有两处记载尼哥底母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后面还有两处记载尼哥底母的记载，
一处是法利赛人想要抓住耶稣要定他的罪，
一处是法利赛人捉住耶稣想定他的罪，
尼哥底母就说你们不能随便就定主耶稣的罪，
尼哥底母就说你不可以随便就定耶稣的罪。
那后来耶稣受难以后被钉死以后，
后来耶稣受难被钉死之后，
有一个暗暗做门徒的亚利马太人约瑟，
有一个暗暗做门徒的约瑟，
那尼哥底母就跟他一同安葬了耶稣，
尼哥底母就跟他一起安葬了耶稣。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经文，大家就知道尼哥底母的改变，
我们知道尼哥底母的改变。
尼哥底母没有满足于他的学识，甚至说他的官位，他是很大的一个官啊。当时
尼哥底母没满足于他的学识啊，他的官位，
而是选择更多的去认识主耶稣，
而是选择更多地认识主耶稣。
我们看到他的人生就从此改变，
我们看到他人生从此得到改变，
不但人生改变，生命也被彻底地翻转过来，
不单止人生改变，他生命彻底地反转了。
说直白一点，将来在天上我们可以看到尼哥底母，
讲白啲，我哋将来喺天上就可以睇到尼哥底母。
盼望我们也好像一个一个的尼哥底母，
盼望我哋都好似尼哥底母，
能够跨出我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舒适圈，
能够踏出自己人生当中嘅舒适圈。
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学位，多少的知识，
唔理我哋有几大嘅学识，
多少的钱财，
几多钱财，
多少的成功，
几多嘅点样成功。
盼望我们都能够，我们常常把我们心里面的困扰，带到主的面前。
所以我们每日都可以将自己的困扰、心中的困扰带到主耶稣面前。
我们把我们的疑问带到主的面前，
把我们的疑问带到主面前。
我们去读主的话，
去读主的话，
我们就一定可以像尼哥底母一样，更多的认识主。
我们就可以更多地认识主，
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都会被彻底的改变。
我们的人生、生命都可以彻底地反转。
今年的四月三号是受苦节，
今年四月三号是受苦节。
受苦节以前的是应该叫做受苦节是纪念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么一个日期啊。
受苦节是纪念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
那在四月三号以前的四十天呢，不含主日哈，这段时间呢就叫做预苦期。
四月三号之前的四十日叫做预苦节。
那今年的预苦期呢？这周已经开始，今天是预苦期的第一个主日。
今年的预苦期已经开始，今日是预苦节前的第一个主日。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常常默想耶稣为我们的罪所付上的代价。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经常默想 耶稣为我哋付出嘅代价。
因为正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呢个因为主耶稣喺十字架上为我哋死，
我们今天的人才可以有重生得救的机会。
我哋今日嘅人先可以有重生得救嘅机会，
才可以有永生的盼望，
先可以有永生嘅盼望。
因为他的死，
因为佢嘅死，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活，
我哋先可以真正咁活。
我们要完全经历永生，应该是要等到将来末日以后，我们复活以后。
我哋真正走到永生，就系要到末日嘅复活嘅时候。
但我们今天，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就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永生的一部分。
但我哋今日就可以经历永生嘅一部分。
只要我们愿意去更多的认识主、经历主，
只要我哋愿意更多咁认识主、经历主，
在主耶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
喺主耶稣嘅恩典上有长进，
我们就可以常常经历向罪死、向神活的重生。
我哋又可以经常咁经历向罪死、向神活嘅永生，
就可以更多的经历永生，
就可以更多咁经历永生，
就可以在这个信念里面做一个真正有福的人，
就喺呢度做一个真正有福嘅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话语。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话语。
我们也感谢主，你在十字架上当年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我们感谢主耶稣，你当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求主你加添我们对你的话语的渴慕的心。
求主加添我们对你话语渴慕的心。
我们常常能够被主你来更新。
我们能够常常地被主你来更新。
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新似一天。
使我们的生命一日新似一日。
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